5月9号菲律宾举行总统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的仔小费力南德马科斯获得压倒性胜利。小马科斯被认为是菲律宾所有总统候选人当中对中国最为友善的。不少媒体分析说，他有可能延续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做法，令到菲律宾更加接近北京。在为数不多的采访当中，小马科斯曾经表明过他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他倾向于搁置2016年的南中国海仲裁决议，与北京进行双边对话，避免与中国矛盾升级。不过小马科斯亦讲过，他希望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他甚至说他会继续美菲之间的重要军事协议，也就是访问部队协议。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在5月11号在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说，美国希望与小马科斯有一个好的开始，而且美国已经与他进行了接触。他说他理解到美国与小马科斯的关系会因为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而受到挑战，开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美国希望杜特尔特总统后期的菲律宾与美国回升的战略关系当中可以得到继续。坎贝尔所讲的历史问题，指的是美国在1986年支持推翻小马科斯父亲的专制统治，而另外2011年美国夏威夷地方法院以没有遵守到1992年人权诉讼判决为理由，裁定小马科斯以及他的妈妈藐视法庭罪成立，并且对他们处以3亿5300万美元的罚款。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德卡斯特罗星期一在菲律宾大选尘埃落定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不理边个当选菲律宾总统，都被迫要考虑到菲律宾的民情。在被问到怎样去看待小马科斯的亲华立场的时候，他说不理边个担任菲律宾总统，他都要考虑政府机构以及军方的态度。军方历史上对中国一直持有怀疑态度，外交官亦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他们总是经常担心中国会做任何的事情。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中国对菲律宾的强势态度，以及中国对菲律宾诉诸武力的企图，都影响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看法。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东南亚世态报告显示，菲律宾人在东盟所有国家当中最不信任中国。在被问到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的时候，他说除了历史上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之外，菲律宾和美国还有跨国联系，这种关系很重要。他说每一个菲律宾家庭都有一个美国亲戚，当我们去到美国的时候，可以看到菲律宾裔美国人，不理是在华盛顿或加州，都可以跟他们产生联系。菲律宾人看到的是美国人是一个个体，这个和菲律宾对中国的看法形成对比，而中国人对菲律宾来说是一个群体。德卡斯特罗认为杜特尔特总统后期对中美态度的改变，亦与菲律宾社会以及他自己政府内存在的美中立场的两极化有关。杜特尔特上任之后不断向北京示好，甚至宣布与美国分道扬镳，但因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帮助菲律宾建设基础设施的承诺，同时亦在南中国海动作不断，杜特尔特就重新向华盛顿靠拢。在被问到中国对东南亚的强大经济影响的时候，德卡斯特罗说，就算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都不希望中国最后成为我们的唯一客户。德卡斯特罗说，菲律宾非常清楚中国怎样利用贸易关系向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压力。菲律宾在2012年是亲身经历过，并且看到中国怎样利用它来对付澳洲，所以最好的保险就是确保我们在贸易和安全要求方面具有多样性。跟东盟的很多其他成员国一样，为了避免美中之间选边站，菲律宾加强了和日本的关系。在今年4月，菲律宾和日本首次举行了外长防长2+2会谈。德卡斯特罗说，中国作为一个邻近菲律宾的大国，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中华复兴的野心，都令到菲律宾人担心。他认为在外交上，小马科斯不会好像杜特尔特这样有强大的回旋余地。对小马科斯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特别提到美国和新加坡的强大和深刻的战略关系。新加坡是东盟10国当中唯一和美国和欧盟一起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和制裁的国家。 不过，新加坡强调制裁俄罗斯并非选边站，而是捍卫基本国际原则和国家利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四月初啱啱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在提到和美国的关系时候，李显龙曾经说，近八十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了重要和建设性作用，而新加坡一直通过言论和行动去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新加坡和美国在经济、国防和安全问题上有大量的双边合作。新加坡是美国的第二大亚洲投资国，而美国就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国。在国防方面，新加坡是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新加坡为美国长期开放本国的海空军基地，同时新加坡空军可以在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训练。但是李显龙同时亦对美国说，不要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孤立中国。李显龙呼吁美国必须要非常小心地去处理，不要将乌克兰战争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这样做会自动将中国划到错误的阵营，而这样做会令到美中关系更为复杂。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支持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2019年，新加坡和中国甚至签署了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在美中之间不选边站，和两者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是新加坡亦是其他东盟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但是亦有观察人士说，新加坡现在越来越接近美国。不过，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研究高级研究员钟伟伦就对美国之音说，新加坡越来越意识到，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有可能要被迫选边站，所以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一起拓展和第三方的关系，期待这一日不要到来。钟伟伦说，新加坡和很多其他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做的是尽可能多发展关系，不单止和美国和中国，而且和其他的东南亚和印太地区有利益的大国，包括日本、澳洲、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等，希望他们能够帮助避免被新加坡要面临必须要在美中之间选择一方的局面。除此之外，新加坡还积极和其他国家一起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区域秩序。新加坡和东盟其他国家一起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新加坡亦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CPTPP 的成员。在德国、法国和英国海军表达了有兴趣维护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之后，新加坡为他们提供了港口。钟伟伦说，他能够想象的新加坡被迫要站队的最坏的状况，就是印太地区在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湾海峡发生类似乌克兰危机的战事。这样新加坡或者是菲律宾就被迫要决定他们是否要给美国军舰停靠并且给予支持。至于越南方面，越南总理范明正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说，越南对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感到兴趣，希望帮助实现印太经济框架设定的四个支柱，也就是供应链弹性、数字经济、气候变化以及税收和反腐败。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地区新的经济合作框架，有人认为目的是位于抗衡中国。越南和美国曾经是越南战争当中的敌对双方，但是近年来应对中国挑战的共同需要，将美越两国关系持续向前推进。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华盛顿六年前还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拜登政府对和越南的关系给予高度的关注。2021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亚洲的时候，越南都是他们访问的其中一站。美国和越南现在是全面伙伴关系。奥斯汀和贺锦丽访问越南的时候，曾经希望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但未能够成功。不过分析人士就说，鉴于两国目前在海上安全和海域感知能力方面的合作，美国和越南已经享有事实上的战略关系。美国和越南目前最大的分歧就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不同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越南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联合国就这个问题的所有投票当中都投了弃权票。而另外，越南亦不是太可能支持针对莫斯科的制裁。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说，美国肯定会坦诚地和东盟国家交流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莫瑞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越南这样做并非亲中，而是亲俄罗斯。他说这个不会令到越南对中国更加亲近。希伯特认为就好像对印度一样，美国对越南的选择应该要表示理解。始终过去二十几年来，俄罗斯是越南最重要的国防伙伴，越南八成以上的军事装备都是来自俄罗斯。至于印尼方面，印尼亦认为俄罗斯的问题正在面临来自美国压力。印尼今年担任 G20 国集团的主席国，今年11月将主持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虽然受到美国和西方部分国家反对，印尼坚持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 G20 峰会。作为妥协，印尼同时邀请了乌克兰总统参与，但是美国说这个并不足以令到拜登总统可以出席 G20 峰会。印尼阿克马德亚尼将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尤汉尼斯苏莱曼在一封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说，印尼不想疏远俄罗斯，因为他需要俄罗斯作为平衡美国和中国的替代力量。他说印尼亦不希望被视为屈服于美国压力，因为这样做将会使到印尼总统看来是很软弱。苏莱曼说，对印尼来说，无论中国和美国，即是危险亦是机会。一方面，印尼希望从美国获得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免受到中国影响。但另一方面，印尼不希望美国过度主导该地区，以至于威胁到印尼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和影响力。苏莱曼说，印尼是一个小池塘里面的大鱼，他想要的最后一件事是一条更大的鱼去接管这个池塘。苏莱曼说，印尼亦视中国是一个威胁，中国邻近东南亚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越来越好战。他说，印尼的狂热民族主义者视印尼的华裔人口是威胁，认为他们从内部进行破坏，和敌方里应外合的第五中队。而同时，印尼就羡慕中国自从1990年代以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渴望中国在印尼投资。苏莱曼说，从目前来看，印尼希望美国更加积极参与到印太地区，以减少中国的威胁。印尼目前加强了和美国在军事方面合作。今年8月1号到14号，印尼和美国军方将会继续举行年度双边演习哥鲁达盾2022演习。届时来自英国、澳洲、日本等国的14个国家军队亦会参加。虽然是这样，印尼和伊朗、俄罗斯等美国眼中的对手亦保持着良好关系。虽然印尼在军事、反恐、发展等方面都和美国有合作，但是对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动向又保持警惕。在泰国方面，泰国是美国在亚洲最早签署军事合作协议的盟国。不过2014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掌权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泰国军政府采取了多重的制裁措施。泰国军政府随后加强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不过现在泰国和中国关系又出现了一些问题。2017年泰国曾经向中国购买三艘潜水艇，但是由于德国拒绝向中国提供交易文件当中列出的潜水艇发动机，泰国最近表示可能会取消购买合同。而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打算在东南亚地区建造一条泛亚铁路，在泰国段遭遇严重的延期。泰国和美国的接触又开始热络起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加强了与泰国的高层活动。今年2月，泰国和美国继续了代号叫做金色眼镜蛇的军事演习。泰国认为这个是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关键机制。在马来西亚方面，马来西亚将今次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当作成为吸引美国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机会。除了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雅各布之外，马来西亚还派出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率领的美国贸易及投资代表团。马来西亚和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但是马来西亚和中国同样是南中国海的主权星索国，有时亦会发生冲突。2020年中马两国在海上陷入了一场安静但持久的僵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中国的做法不满，不过他们并没有出声，但是他们不出声并不代表这件事不会令到他们心烦。至于柬埔寨、老挝和文莱，应该是东盟国家当中最倾向中国的了。 柬埔寨是今年的东盟主席国。分析人士说，在今次的东盟峰会当中，在讨论中国议题的时候，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反应，他到底是保持沉默，又或以中国代理人的身份去反击美国呢，是值得关注。柬埔寨不单止在贸易和投资上依赖中国，在安全问题上亦越来越希望与中国靠近。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2022年年度调查，假如被迫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话，文莱、柬埔寨、老挝分别有 64.2%、81.5% 以及 81.8% 的民众认为应该选择与中国站在同一边，而与其他东盟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就算柬埔寨和中国关系是非常铁杆，柬埔寨近年来加强了和日本的关系，老挝亦和日本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在缅甸方面，2021年2月因为发动政变，缅甸军政府受到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制裁，缅甸被迫要依赖中国。缅甸军政府是东盟十国当中唯一没有受到拜登邀请的国家。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三在记者简介会上说，缅甸亦将会是这次美国及东盟峰会重要的议题之一。缅甸问题已经造成了东盟的分裂，部分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就呼吁缅甸恢复民主制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就保持沉默。但是为了不想完全受制于北京，缅甸军政府引入了俄罗斯力量和莫斯科积极的合作，而同时俄罗斯亦通过缅甸更加广泛地在东盟建立一个强劲的立足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当中，缅甸的将军说俄罗斯的行动是正确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